章二十一节开始是接着上面讲的，上面讲到说这个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义呢，显然就是律法上的规定，因为在第十八节讲到说律法是不能废弃的，所以耶稣就跟着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律法和诫命，来告诉我们律法没有废掉，或者信靠主耶稣或耶稣来没有废掉，要成全的意思是什么。我也有你们那个课本写得很好哈，我觉得他尤其参考那 Martin Lloyd Jones 是非常棒的。不过他有这么一句话呢，需要稍微把它讲完全一点哈。他说下面这些吩咐是法利赛人的教训，而不是摩西哈。其实这话有点模棱两可哈，就是耶稣在底下讲到的其实字字句句都引自摩西的律法，并不是引自法利赛人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些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那是在法利赛人之前，古人就是这个吩咐是耶和华吩咐的，甚至不是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是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是上帝的话。因此我们不太容易想得到，但是犹太人应该就马上想得到了，当耶稣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然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讲的是石破天惊的话，耶稣说的话就是上帝跟你们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那么这里不但有把自己跟上帝平等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说凌驾在上帝之上了，最起码是凌驾在所有法利赛人对上帝话语的解释之上。就这里其实表达出了耶稣的神性，而且很强烈的神性，我讲的话才算。我们知道耶稣的谦卑柔和，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是神，包括他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但是下面就引起一个问题了，就是耶稣的话跟上帝的话是冲突的吗？不冲突。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了解成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神的诫命和律法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听见有这个吩咐没有错，这吩咐是对的，但是你们的理解不敢说这是对的，这是神的话，哪有什么我们能说什么对错，一定是对的，但是你们的理解包括法利赛人理解是不恰当的。好，那个理解是什么呢？你课本上也有问哈，就是理解，我们照字面来理解就是不可以杀人嘛。这个不可杀人当然也可以有很多讨论，不可杀人是不可以谋杀吗？还是不可以杀人？死刑要不要废掉？战争，自卫的战争，而杀敌人可不可以？甚至这个再引下去，就是堕胎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包括危及母体生命的时候都不可以，还是在救一个性命的时候可以杀另外一个胎儿也好，人也好？所以这个问题不简单，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哈。但是就有这个吩咐，然后可能很多人觉得很简单，我们就不杀人就好了。那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情形，包括像门诺会的讨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门诺会老师，我们有同学听到说，哦，门诺会是任何时候，起码在成立的时候是任何时候是都不动武的。那就有女同学问老师，假如有一个江洋大盗跑到家里要强奸要杀你的太太和女儿，而且恐怕你非动枪不可，而你有枪的时候，你杀不杀他？他说不杀，他无论任何时候不动。各位你说当然我们同学的结论就是绝对不要嫁给门诺会的哈，但这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幼稚，因为这个跟国家自卫一样，我们可以自卫吗？当有人威胁到而且实际上已经杀了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恶劣的敌人应不该有军队？我们答案都是很简单的反对。可是你看现在基督教国家在西方，你可以说这是基督教堕落，也可以说基督教精神的表现，这都有不同的解释。 就是反战的思想在西方非常强。任何战争，以前奥古斯丁曾提出什么叫做义战，我们孔夫子、孟夫子也有讲过，春秋无义战，什么时候可以打的仗，什么时候可以杀的人。那么有人说，现在战争到这种地步，没有义战了，尤其用到原子武器的时候，没有义战。所以当你自卫战争的时候，当你要救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说我就应该合理的动用武器的时候，这逻辑可以推到你看到一个可能的强奸犯在街上，你可以先把他打死，因为他是一个 potential dangerous man， 他可能会做这个事。什么时候是可能，什么时候实际，哎呀各位，这讨论起来就太多了。其实耶稣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我先讲到说，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任何时候都要看到耶稣的权威，这个是我们一乍看之下看不没有看到的。就是我刚刚提醒一下，先要看到是耶稣说自比他是神，而且他对神话语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然后好，这个他的解释是什么，律法的意思是什么，这里我又要跟保罗的因信称义连在一起，又要跟保罗讲到的律法，或者是希伯来书讲律法一无所成，就律法可以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这有它的价值，但是要称义是不可能的。那但是我们在社会上不能没有律法，国际人间，甚至现在到跟动物啊、跟植物、跟这些石油啊、跟海洋都有法律的规定了，我们不可以污染海洋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这些规定了。这法律有它的价值，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有它的价值，我们需要去参与，这都没有问题。但耶稣不是轻看这些，耶稣强调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不只是杀人的问题，也不是奸淫的问题，这所有的你们课本上也问，耶稣要表达是什么？其实就是内里的诚实。你外在的行为，杀不杀人，奸淫不奸淫，挖不挖掉你的眼睛，离不离婚，我知道你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不是耶稣在最关心的。耶稣是说你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心。那因此我觉得这又跟因信称义连在一起，你外面的行为好得不得了，你甚至是一个到死都不抵抗的人，我被你杀被你强奸我都不拿刀，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就算是一个就是你照耶稣的话做嘛，如果我看到妇女动淫念，我把我眼睛挖出来，你法律这样规定，我就照着这样做嘛。各位，瞎子不会犯淫乱吗？就您这一讲，你们都说哦，对对对，不是。就耶稣，我再一次说，外在的行为我们并不轻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个好的外在行为是有价值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错误在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内心没有对称。他们外在行为本身是好的，很好。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没有礼貌啊什么就很好。虽然一个人光有礼貌，内心很骄傲、很虚伪，我们不喜欢。但是外在的礼貌、礼节这些还是需要的。所以耶稣没有说外在的不重要，但是他强调内心的重要。那因此，但是重要就是，但是连到因信称义就是连到前面后面的都连在一起，就是不管外在的行为或者内心的态度。人靠自己都做不到的啊，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那尤其在这里你就看到了，那其实困难的这不是说不可以杀人的解释，虽然那也很困难，然后杀人的一定会受到审判啊，这个你也看到杀人的会受到审判，我们没有时间再解释下去，如果解释很多了，他不是说杀人者死哦，他是杀人者审，神跟死不一样，神可能是无罪哦。那这里复杂的地方我们不讲，跟这里连在一起，杀人者受到审判，上帝也是这样说的，不可以杀人，杀人会受到审判。那么跟底下讲就是不可以动怒，动怒会受到审判，就是神要我们心中有这个良善哈，这个要受到审判。世界上啊，你乱辱骂人会受到公会的审断，在神的看法里面，你对弟兄的辱骂也会受到审判。 各位，这个当然是说神在最后会审判，这恐怕也包括神在你的心中会审判你，你的心会不安。这个杀人和动怒的哈，我们觉得困难就在这里。你说杀人会受审判，很容易讲，杀人者死或杀人者受罚。各位，动怒者会受到审判。你现在想到他为什么动怒啊？他被激怒了，所以应该是激发我动怒的人该受审判。他这里讲的是这一点，他这里讲的其实重点不在讲伤害人的人，就耶稣讲的，把上帝的心意讲出来，我不仅不允许你们去伤害人，我要求你们在被伤害的时候有个恰当的反应。被伤害的时候啊，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什么饶恕啊、七十个七次啊，那些叫我们咬牙切齿做不到的事情。你要想到耶稣要求的是内心的良善，那用比较容易过关也没有糊弄各位的，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要求我们心里不要被恶胜过。所以其实所有的答案你就把这个放进去，就好像很含糊，但也可以过关了。就是我们不一定是形式上，我再一次强调，不一定是形式上有人打我左脸，有人给他打，有人怎么样，我就这样做，这样正好是耶稣不要求的，或不是耶稣看重的。你去做这些事情，那法利赛人也可以做得到，就是规定你怎么样做你就怎么做，外表让你里面一大堆苦毒愤怒都我们都忽略了，其实可能最难的是我们心理的状况。肉体的伤害容易平复，心灵的伤害很难平复。耶稣讲的是你心灵不要被害，你心灵要有那种良善。至于这个良善，我以前也讲过，你表现出来的是找警察找法官把他捉将官里去告他，送到监狱里面，甚至如果你赞成死刑的话把他处死，如果他的罪当死刑的话，我觉得耶稣都没有禁止。我还是说，那些很照字面要来了解这些话的人哈，诚心可嘉，可是我想误解了耶稣。因为律法要求外在的行为，这是律法的要求，上帝要求的不是说没有外在行为，重点是你内心要很良善，而这个当然是我们办不到的。我们所以需要重生，需要更新，需要有主的心。所有的教训都在讲神是多么的伟大，他要求多高，而我们必须信靠神，从这里得到这种力量，而且不断得到力量。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执法的时候，当我们在惩治罪犯的时候，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可不可能有一颗心，不是自义，不是恨恶他的，甚至是爱他的。你说爱他还要把他处死，我觉得是可能的。我们在医院里可以看到，医生如果爱一个病人，他可能在他身上割几刀流多少血，甚至把他身上一块肉挖出来，那是爱他。虽然医生动手术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爱，但是你让人的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未必不没有爱。我只是用医生医病人来讲，可能我们让一个犯罪的人受到惩治不一定是不好。我这样讲希望各位就不会对那些哎呀那个人那么坏啊，我都不能有所还击吗？然后一还击就有罪恶感。我希望能解决你们这个问题，当我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只是在解经，就是可以的应当的，律法没有废弃，但是神要求你在做这些时候有一个善良的心。当然我们心也常常是很复杂的啦，那我们求神怜悯恩待哈。所以后面讲到的二十三节讲的也是一样，就双方都讲到了，就伤害人的和被害的，骂人的和被骂的。神要求的是内里良善，我们人做不到，我们人最多做到的是也可以说你不可以骂人嘛，那我就不骂人嘛，不可以杀人就不杀人嘛。神要求的不是不骂人不杀人，心里有没有在恨他骂他。你外面可以做到啊，外面做到了心里更加仇恨，你是很伤害你自己，你自己都被自己审判，那你说我怎么能不被伤害啊？那求神帮助你，这个帮助你的同时，圣灵给你力量，同时也希望神允许世界上的律法的执法，让你的委屈也能够得到一些平复。 但那些部分就不是耶稣在这里要求，耶稣要求的是你自己的心不要受到伤害。所以这里你说是律法吗？我觉得是恩典嘞。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强烈的律法，我们做不到有罪恶感。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可以从主那里，主要求我们不是我们外表怎么样，是我们内心很和善，是属神的，那么求神加给我们。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或者是哎呀，谁作恶不是常常是，或者是口出恶言不是因为被恶言所伤或恶行所伤，他来伤我，可能他怀怨，不管是他伤你，你伤他，这里是弟兄向你怀怨，所以你要从字面来看又很难了，就你从字面来看，我们又寸步难行了。各位，不是你到教会来做礼拜的时候想到你恨一个人然后就不来做礼拜然后跟他和好，这已经很难了，是想到有人很恨你，然后你去找，哎，各位，我哪知道谁恨我啊？我哪知道谁向我怀怨？可以猜到有几个，然后我要做民意调查，我在小组中，有谁对我不满意啊？我们在门口贴个牌，谁对我不满意啊？不满意之前，我要先跟你和好。万一他不肯和好呢？那我们不能够到祭坛献礼物了吗？就是外在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如果你照字面来做也做不行的，做不成的。但是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看到人的败坏，看到神给我们高标准，看到神给我们体恤我们这些人，神劝我们啊，不要被恶所胜，里面要良善。那在后面啊，就是耶稣讲的很复杂了，对头也好，怀怨也好，恨人也好，杀人也好，你看其实他讲的很复杂，各种情形都有。这里面讲对伤害人的人和被害人都有讲到，有的时候是你如果被人杀你是被伤害，如果你骂人可能也是被伤害再去骂人，人家向你怀怨可能你伤害到别人。那下面又讲到你欠人家钱所以人家骂你，要还钱。所以耶稣讲的蛮复杂的，我们没有时间介入那么多的复杂，就是说这些复杂讨论，如果我们时间很多也可以讨论，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求主让我们心中是有个无愧的良心，求主让我们总有和善正义感属神的心态。你要是讲太含糊了，不太能应用在身上生活上，就是含糊才好应用哈。好，下面27节哈，其实并不含糊，我刚刚应该已经细节也都讲了，实用的部分也讲了。27节讲到不可奸淫，其实这就是诫命的两个很重要的，就诫命前面是讲到对神，后面讲到对人，杀人和奸淫这两个好像都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淫念和恨意的话，那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罪恶了。那耶稣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普遍的罪恶，你可以外表不犯，那个也很好。那么你心中有很多不当的念头，但你能克制的不发出来，包括这个我们儒家讲的克己复礼啊，那也都很好，不是没有价值，只是这在神面前没有诚意。神要求我们是里面的良善，那要求我们里面良善靠着恩典，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所以那里把眼睛挖出来啊，这些手砍掉啊，那些都是一种我们在恩典之下需要对付自己需要努力的，但是同样不是说你字面真的是这样做。你手砍掉一只，我听过长辈讲嘛，赌博就砍掉我指头，后来剩下一只指头了，继续赌9次，他是因为没有手抓了砍最后一只了，否则10只不是都砍断了？但是逻辑上不可能嘛，你不可能抓着手指头砍手指头，如果你手指头都没有了，就这个是说。神对这种罪恶的恨恶，也想人应该对付这样的罪，但是重点还是在说我们心里要圣洁善良。那心里圣洁善良在我们罪恶的人生里面当然是很困难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恩典也 也各种规劝啊、提醒啊、防范啊，这些我想你们在一般的书里都自己彼此之间也很多注意的事情，那求主帮助我们哈。好，这里讲到淫恋哈，可能在第31节讲到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知道大家都要实用，那我的答案常常不实用，所以也就很请原谅了。就大家问这些都是，对不起，我不是自比耶稣，这是耶稣叫你不要问的。因为如果我给你一个答案，说哦，在什么什么情形下可以离婚，什么什么情形下不可以离婚，那么如果这个又变成圭臬了，大家都觉得讲得好得很就听了，然后耶稣在天上知道一定会讲，你们听见有话说在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离，什么时候不可以离，只是我告诉你们，不是我自比摩西或上帝，就我们还是就是你们答案都看到，要抓住经义，不是抓住字面。我其实字面不是不重要，经义从字面来的，神的话的字面意思和圣灵在里面给我们感动是不能够分开的。我觉得所谓的经历，就是你对神还是要有信心，你要认识神，要领受神的恩典来做这个事情，来靠着主来做这些事情。那这里讲休妻了，大家当然我看大家也都是在找啊，这一段经文还有哥林多前书还有各个经文都找出来，然后哪些可以离哪些不可以离了。那这个话我再一次说，不是法利赛人教训，甚至这不是摩西的教训，这是上帝的教训。你们书上也讲这生命记24章的教训。那当然你可以提到很多不公平，这只有休妻啊，怎么没有休夫啊？啊，那当我们今天原则也可以说了哈，就是我们就不讲休妻休夫了，就讲离婚吧。那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我很尊重这些人，我宁愿一个人他看重圣经，而他的解释跟我不一样。我不要一个人不看重圣经，解释跟我一样，就是我宁愿把圣经看得更重要。他的解释可以跟我不一样，但是他把神的话看得很重要。有人就很你说死板也好，很坚定的说啊，离婚只有一种情形，就是淫乱，对方犯了淫乱，可以离婚。我想这也不是耶稣的意思，这里没有说凡妻子淫乱的时候就可以离婚了，对不对？他没有一个字讲这个，就耶稣还是不是在讲说你外表可不可以杀人，可不可以骂人，要不要挖出你的眼睛来，等等。摩西在神的默示下讲的跟上帝跟耶稣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的确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有淫乱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随随便便休他。事实上耶稣还讲过连淫乱都不必讲，就是要休一个妻子，在以前就是要正式一点，不能口头说我休你了，要写休书。哇，我们很愤怒啊！其实这正是现在欧洲他们流行的，就是单方面愿意就写了就可以离了，还不需要双方面哈，一方面写就可以了。那这里要讨论的也很多，我们也不去谈这些。这里耶稣倒没有说男人不喜欢女人，丈夫不喜欢妻子，看他有什么不妥的，就以前说一句就好了，现在是说要写一个书才行，要有一点正式的文字。那我们当然觉得还是太随便了啊，耶稣在这里讲说还需要是为了淫乱的缘故。那我就听到有非常爱主的人啊，老长辈了，他的先生就是他会友里面的先生是什么错都犯了，包括打妻子，包括赌博等等，但奇怪他就没有犯淫乱罪。那这位老牧师也非常同情这姐妹，但他更尊重神的话，所以我很尊重老牧师。你知道这老牧师他说什么吗？他好，非常尊重神的话，也非常体恤民情，知道这姐妹生活在地狱里面，也希望救她脱离地狱。他就说啊，让我们祷告，你先生会犯淫乱。 各位，你说这是不是骆驼就吞下去，萌虫就露出来？我们怎么可以希望人家犯罪呢？我们不要希望人家犯罪嘛。所以你今天就是啊，就是我只要就是你的心思，我天天希望离婚，所以被我抓到就可以了。我想那就不是主的心。我再一次请各位原谅，我不想讨论可不可以离婚，什么条件下可以离婚。我想耶稣要说的，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耶稣禁止离婚，任何情形下不可以离婚。我觉得这也不是耶稣的意思，就好像你说耶稣禁止杀人一样，就好像耶稣说你要把你眼睛挖出来一样，就好像你说你去聚会之前你一定要跟别人和好，跟全世界每个人和好才行。那布希总统一天都不能做礼拜了，他天天要去找那个宾拉登，找也找不到。啊，你说那是弟兄啊，弟兄里面也很讨论，很多人跟布希为仇，布希跟他为仇的。就你从字面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那你做到了，也不是神喜悦的。神希望我们是心被恩感来做事，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所以啊，好，你说康牧师，你还是讲具体一点吧，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呢？啊，什么时候可以离婚呢？我想我们这样想啊，就是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里，我的解释，不管是杀人，不管是动怒，不管是骂人啊，或者是任何克制自己情欲的这些方法，或者是保护婚姻的这些律法，都有它的价值。因此在字面上的遵行也有，或者是维持也有它的必要。所以可能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离婚的，那么我不觉得耶稣有这样的禁止，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想要离婚的。哎呀，我们看这些经文，我看到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算是奸淫啊，然后在那里拼命讨论，你看到什么情形，想到什么地方就已经犯了什么。各位，这不是很大的错误吗？你应该想到什么样的情形是贞洁，你不应该想到用那么多力气讨论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离婚，你应该想到我怎么样让这个婚姻继续下去。正面的，这你们课本上也有讲，当正面的圣经也有讲，我们就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所以在生活中如果有困难，包括在婚姻上有困难，我们请律师或者请什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方法，我都觉得没有不可以。我是鼓足勇气才敢讲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讲每一句话大家都会说康牧师这样讲，哦，这是传的啊，康牧师说可以离婚，没疑乱也可以离婚等等，那我就完蛋了。不，我既然讲出来，我也不怕人家 misquote 了，就这样吧。我强调的并不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我是希望我们知道婚姻的困难，如同我们知道在世上要跟人和平相处的困难，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也知道主的心是这样，是非常正面的，我们希望靠着主来做到。当人没有做到的时候，包括不信主没有做到的时候，神也用一些外在的律法来维持，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这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同意，我们单有外在的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慈爱。